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7月13号到7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22加拿大法会，法轮功学员分享修炼故事。对很多人来说，修炼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7月16日，加拿大部分法轮功学员大约1300多人，在多伦多市会展中心参加了2022法轮大法加拿大修炼心得交流会，20多名学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故事。
台湾屏东法轮功烛光夜道控诉中共迫害23年。2022年7月16号，屏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手捧点点烛光，悼念因不放弃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同时吁请民众共同制止中共长达23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当天下午，在活动现场，法轮功学员身穿黄色衣衫、白色长裤，向过往民众展示功法以及义务交功，同时向世人讲述反迫害真相，希望民众争签联署，一起制止迫害。
全球逾395万人举报江泽民，台湾政要声援。截至2022年7月13号，全球已经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95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要求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全球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23周年之际，7月16号，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上举办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活动。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总协调朱婉琪律师在记者会上公布了以上的最新统计。
美国法轮功学员集会欲结束中共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已23个年头，近期大陆又发生多起绑架修炼者的恶性事件。7月16号，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约1000人在曼哈顿中领馆前抗议和揭露中共对无辜修炼人的残酷迫害，他们中不少人的家属正在中国遭受中共折磨，他们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都来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并帮助营救他们的亲朋好友。
法轮功反迫害获奖影片如冲破黑暗的光芒，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多部影片不断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观众认为这些影片给人带来光明和希望。分析人士表示，影片还原历史真相就如同冲破黑暗的光芒。由新世纪影视基地制作的故事长片《归途》自首映以来，已经在国际各个电影节上荣获了60个重要奖项。一部名为《长春》的动漫纪录片历经6年，通过著名旅美艺术家郭敬雄的画笔，真实地再现了20年前发生在中国长春市的真相插播事件。该事件因反映法轮功学员所遭遇的非人迫害，曾在世界上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人权广泛的关注。纪录片《长春》从放映以来，已经在加拿大、希腊、英国、荷兰、美国等地的电影节上放映，并获得10余项重要奖项。在北美最大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2022年 Hot Docs 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观众奖1名。此外，新世纪影视制作的2部短片《抓捕》和《寻狗》双双获得新加坡世界电影嘉年华月度最佳短片，并参选年度奖项评选。2021年4月推出的短片《意外》也入围加拿大 万景国际电影节。
法国智库接中共有组织的国宅器官黑幕。7月4日，法国一家有影响力的智库经济与财政税收研究所在其网站发表文章，揭露中共政权有组织的杀戮法轮功学员等少数族群民众，以活摘他们的器官贩卖的罪行。文章并呼吁那些崇拜中共国强权的西方人睁开眼睛，反省一下致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相。
党比爹妈亲很荒唐，男士明真相退党。作者王雨欣。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历朝历代更迭，造就无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更缔造了大唐万国来朝的盛况。然而七十多年前共产党来了，却让这五千年文明风光不再。现今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实乃中华民族之异类，因而纷纷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摒弃并远离中共。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近日，三退一公梁女士接通了大陆一位男士的电话，不料还没说上几句，男士就抬杠说：“你是中国人吗？中国的话就是共产党，中国人要听共产党的。”梁女士幽默地问：“咱中国存在了多少年了？您先说说。”男士答曰：“有五千多年了。”“那共产党多大岁数了？”梁女士说：“难道我们要把这100岁的共产党认作是我们五千年的妈妈，不是吗？”我理解您为什么有这样的思维，梁女士善意地说，因为这些年共产党有意识地给我们灌输这些东西，灌输党就是妈，党就是国，还有什么爹亲娘亲没党亲，这是完全没人性也没逻辑的话呀。您说没有爹没有妈，他这个党算个啥东西啊？爹妈都没有党亲，这叫啥事儿啊？败坏人伦是吧？大哥啊，真的要是爱了这个党，咱真的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了。为啥？中国是五千年的文化，炎帝、黄帝、尧舜是咱的祖宗。梁女士继续说，那共产党的祖宗是谁啊？马克思、恩格斯，咱能把他认作祖宗吗？中国人应该把这个党和国家区分开，真正爱咱们的五千年文明文化，爱咱的土地人民，这才是中国人。死后去见马克思的荒诞及可怕。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马克思18岁之前曾经是基督教徒，18岁以后他加入了撒旦教，撒旦教是反神的，反耶稣的。梁女士接着讲到撒旦教的黑色仪式。撒旦教有一种祭仪叫黑色弥撒，在这个仪式中，撒旦魔教祭师在午夜开始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上帝、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在这黑色弥撒中，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件从教堂偷来的器物被刻上撒旦之名，一部圣经会被烧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即傲慢、贪婪、色欲、妒忌、暴食、愤怒及怠惰，并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马克思死后被埋在了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的撒旦教崇拜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都在这个墓地举行。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至少3个头目都讲过同一句话，自称死后去见马克思。于是这句话在共产党内流传甚广，大有以死后去见马克思为荣的感觉。实际上死后去见马克思这句话包藏祸心，是一句最恐怖的话，而马克思本人也大肆诅咒要把全人类拖向地狱。梁女士举例说，您看共产党1949年建政到现在，用暴力论、斗争论、无神论把咱们中国五千年来积淀的仁义礼智信的文化全部摧毁殆尽，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破迷信，把信神信佛当作封建迷信批判，什么党性至上， 人要是没有了人性，还能叫人吗？大哥，在党性的作用下，什么你的妻子、儿女、你的父母，通通都是敌人，是不是这样？这样的悲剧还少吗？他说，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共数十年的洗脑教育和一言堂宣讲，严重局限了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以及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人仍狭隘地担忧着，如果没有了共产党，中国该怎么办？这位男士也提出了相同的疑虑。梁女士淡然一笑，说，这您可真不用操心了。您看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哪个朝代去了，下一个朝代不来呀？这不用咱老百姓操心。但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顾虑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总是灌输给咱们，说他伟大、光荣、正确，他领导中国人怎样怎样，那是瞎掰。梁女士举例说，当时你看毛泽东死了，全国人民哭成一片，毛主席死了，我们怎么办啊？事实是他死了，我们的日子不一样照过吗？当时周恩来死了也是这样，全国人民哭成一片，你现在不照样活着吗？我不是鼓动你去反共产党，我的意思是，一片大墙要倒了，咱好人赶紧离得远远的，别砸着自己就好了。接着梁女士讲到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景区发现的藏字石，尽显天机。由中科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李廷栋、刘宝军等15人组成的贵州平塘地质奇观中国名家科学文化考察团于2003年12月深入长布河谷，对藏字石进行实地考察。该考察团鉴定的结论是，藏字石形成于 2.7 亿年前，大约500年前从悬崖上坠落，着地后沿节理一分为二，原来隐身在石头中间的字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藏在石头里边，故名藏字石。专家称，这绝对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小到让人不可思议。因为是纯天然形成的，所以又被称为天枢。天垂象，见吉凶。梁女士解释说，党员里面有很多好人、善良人，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号称我党是优秀分子组成的，他专门把这些善良的、品质好的、工作兢兢业业的人拉到他组织里充门面。可是大哥，您想想，搞运动、迫害人、杀死人的事您干过吗？那您为什么要为他的罪行承担责任呢？接着梁女士送化名劝男士退党，却被拒绝。希望你好，真诚感化男士退党。你怎么就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呢？梁女士没有放弃，继续劝善说，三退不影响您拿工资，不是到单位组织退，您工资照拿，官照当，日子照过，只是您心里退出来，心到佛知。男士又以共产党给我钱搪塞。梁女士回答说，您天天不去上班，不去朝九晚五的工作，谁给你工资啊？共产党又不种地，又不放棉花，是咱老百姓纳税人在养活他，怎么是他养活您的呢？是您自己养活了您自己，您还养活了共产党，是这个概念吧？梁女士苦口婆心地继续劝说着。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您还记得南亚大海啸吗？在大海啸来之前，很多西方人和孩子看到海水退去后，沙滩上现出不少美丽的贝壳，就跑去拾捡。看到海天相连处，云彩颜色变得很漂亮，就站在海滩上欣赏。这时，一个当地的土著人知道情况不妙，便大喊，有危险，快跑。因为事发突然，讲的也很突然，海滩上的人都不相信他，还嫌他扫兴，硬把他赶走了。结果就在土著人走了之后，大海啸瞬间就扑过来了，几分钟内30多万人丧生，生前的所有梦想、计划和所有经营都失去了意义。我没有任何的恶意，我就是希望您平安，希望您好。梁女士说，三退是为了自己，在天灭中共之前， 所有人都会给机会听到这个事，但是你自己怎么去选择，那真是自己的路自己走，命运把握在你手里。接着梁女士送上九字真言、佛家的保命护身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这些好东西都送给您，就是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万千万记住，遇到难事诚心念，您一定会平安吉祥的。他说，男士被义工诚意打动，回答说，我时刻想着这九字真言。接着梁女士再次送化名明康，劝他退党保平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次男士终于回答好，行，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迷跳出人来看一切，作者日本大法弟子。经过一段刻苦认真的修炼，修一丝一念，在法理上不断升华，我感到最近几天就上一个层次，好像坐火箭一样。师父也不断的点化跟鼓励我，让我在练功中体会到大法超常殊胜的体现，借此起悟我不要迷于常人假象中，而要跳出人来看待周遭一切事物，才会不迷不惑。早上抱轮中头脑里空空的，一直在美妙殊胜的状态中，胳膊完全无重量感，甚至到入定后已经想不清胳膊在哪儿了，两个小时的抱轮感觉只有十多分钟。我真切地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是你在修的过程当中，在常人中提高了你的心性，同化了宇宙的特性，宇宙的特性就不制约你了，你就能升华上来。我知道正是因为我在碰到的所谓麻烦中提高了心性，就冲出了一些宇宙特性对我的制约。试想一下，尤其是头顶抱轮，作为普通常人来说，时间长了是会觉得累的，但是只要我们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就会体会到师父说的句句是真理，字字是天机，以及大法的真实不虚。一，我体会到的修炼阶段性的转变。一感觉到动心就努力深挖，向内找。一开始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修炼过程。师父在佛性中说，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改变，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把主元神的本质都变化了，它可以由于人的各种观念、各种业力，把人的本性埋没、覆盖起来，完全都包围起来，显不出本性来了。可是它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业力没有那么细微的物质。一次打坐入定中，师父让我体会到我的真我，我感到它是不动的，在身体最里面微观，然后我感到真我的外面包着一层一层人的外壳，师父让我赶快拨开这些外壳，让真我显露出来，从而让真我主宰自己。从那以后，修炼变得简单而又快速了，我不停地发现人心，抓住它，去掉它，就感觉身体上好像沾染了污垢，我就这样不停地用大法的法理洗去这污垢，不停地发现，不停地洗净，在我的层次上体会到了师父关于洗净这个法理的内涵。二，跳出迷看待一切，修炼变得越来越简单。修炼变得越来越简单了，起初真的是感觉总是遇到麻烦，总是不停过关，然后找出一些法理说服自己，好像心才能一点点平静下来，以为就是过关了。到后来修得越来越快的时候，我发现主要是分辨的能力不断提升后做到的，从容易被带动，分不清哪是人心，不是自己， 到执着一冒头就能看清那不是自己，然后赶快清除它。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后，修炼就开始走入佳境，看问题不再陷入事情本身的对错，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陷阱，是旧势力早已安排好的陷阱，一旦坠入就是进入常人迷的空间中，从而失去智慧，而用人的这层理去论对错，那就会被人的这层理所制约和束缚，就会被旧势力给设计。因为一动人心，他就钻到了你的空子，就可以下手迫害了，让你陷入过关中，甚至是没完没了，严重的时候甚至干扰你做大法的事。因为疫情关系，我们公司大家都是在家办公，在家里工作给我的修炼争取了时间，因为通勤就要来回将近3个小时。也正是这两年因为疫情在家里工作，使得我时间增多，因为抓紧时间精进实修，修炼提升得很快。而当一次会议中，上司在没有征询我的意见，让我去会社的次数是其他同事的3倍的时候，当时那种不公的情绪一下子出来了，我马上抓住他说，我不要你，灭了你。整个修心的过程就在几秒钟内完成了。我不陷在这个事情中去分析上司为何这样做，而是直接想到了背后的因素。我想我们毕竟在人中，在人这一层是永远看不懂事情的原委的，如果在人这一层纠缠人的理，就会用人心想问题，就进入了常人的思维通道，而人心一旦被带动，就会陷入过关中。我跳出人来看问题，感觉好轻松，就是直击问题发生的根源，解体操纵这一切的机制和旧势力在背后所做的安排和因素，结果第二天事情就有了转机，去会社上班的次数和其他同事基本一样了，我修炼的时间没有受到多少影响。自从重视心性的修炼，在法上精进之后，感觉路越走越宽，几乎没有什么人中的磨难了，所谓的麻烦也都在修心后一个个的化解了。三，修一丝一念才可以随时保持清醒不入迷。因为我们的修炼是一修好就隔开了，就又剩下一些常人心出来等着我们接着修。师父在《红银真修》中说，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如果不随时修好一丝一念，就又可能被人心左右，从而进入人的迷中。因此要保持清醒，修炼人就应该时刻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比如一切不好的心态，各种人的情绪，更包括人心、执着、欲望等等。当注意到修一丝一念的时候，你发现念头真是瞬息万变，有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注意就划过去了，真得经过一番苦修和练习才能抓住这一丝一念。还有的时候根本就意识不到那个念头有错，又怎么可能去修它呢？所以对于出来的任何念头，都应该用大法的法理来衡量对错。不好分辨的时候，可以想，神会有这样的想法吗？从而不断修取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让可以左右自己的人心思想业逐渐消减，直至彻底清除，让真我主宰自己，达到先天的纯净，从而返本归真。最后我想用师父的诗《红银迷》与同修共勉。迷，芸芸众生满苍宇，层层有天皆有地，其景妙无穷，世人迷不醒。想见谈何意，修行如登梯，破迷在高处，壮观妙难诉。
修炼体悟，梦中所见旧势力安排的机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修交流否定旧势力安排时，同修说否定旧势力安排不要模棱两可的否定，那样力度小，要目标明确的否定。从下走那一刻开始，把他们安排的一切机制和签约全部否定铲除，同时铲除层层下走时产生的变异思想和观念，站在局外清除，这样效果好，我觉得很有道理。尝试做后确实感觉不一样。之后我做了个梦，梦中我站在很高一个山上，山没有树，往下看是一层层绿色管道横着铺的，一根挨一根，密密麻麻，管道之间没有缝隙，一直铺到遥远的山下尽头，尽头是一排玉米。我身边有个人，好像是给我安排事情的头，他示意这些管道与我有关。不远处有几个人在维修管道，一个维修人跟我说维修费3000元由你付。我想3000元这么多，凭什么我付？我不付。我跟头说这事与我无关，我不付。当时我不付钱那一念很坚定，头没说什么，意思是不强加我。这时我看到山坡上有个直升飞机被焚毁了，梦很清晰，我悟到密密麻麻一直延伸到山底下的层层管道是旧势力管我的安排，是层层机制，层与层之间没有间隙，说明安排很细。玉米是指人世间迷，3000元我姐妹中排老三，是我签的约。直升飞机被焚毁是我否定了旧势力安排后他们安排的机制废除了。我悟师父点化我这个梦是看我在否定旧势力安排上理性认识清晰了，让我看到旧势力在另外空间安排的实质。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有些因缘复杂到都不好说。以前我对师父这句法理解很浅，究竟旧势力安排复杂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有些朦胧。遇到观难时不能站在正法基点上彻底否定，修得费劲，提高慢。师父着急通过这个梦点化，让我看清旧势力安排的是多么细密和邪恶。可以说每天你干什么，啥时起床，啥时干啥，遇事动啥念，跟谁接触，交流什么话题，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中。如果站在个人修炼基点上是否定不了的，永远陷在他的安排中出不来。只有站在正法修炼基点上才能看清他安排的一切，才能突破他和超脱他，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前几天看了正见网上同修一篇文章，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去执着，我非常受启发。一直以来我对正法修炼这个问题认识很弱，不少同修也跟我一样，跟同修交流时一说正法修炼就糊涂，谈心性观也是站在个人修炼上说，徘徊在一个状态上出不来。同修说我修得累，我也感觉很累，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也不少，但感觉提高慢，根本原因是思想基点没有转变到正法修炼上来，是在旧势力安排的泥潭里爬射。拿去色欲心来说，以前我认为自己色欲心重，其他肮脏念头也不少，正念没少发，梦中过关很少能过去的，很苦恼。根本原因是对旧势力安排没有从根上否定，基点没转变过来，把旧势力安排的东西当成自己的。其实不管我们有什么坏思想观念执着等，都是历史上旧势力安排好的根子在那，那层层管道机制都是早就安排在那里，我们不要往自己身上揽。当我们说我有色欲心，我有妒忌心，我有显示心，我有怨恨心时，已经是承认他们安排和走在他们的路上了。既然你说有，那就去吧。旧势力高兴，虽然人心表现在我们思想中，但根子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不能承认。就像你身上连块大粪，你承认大粪是你吗？它能代表你吗？它是旧势力层层管道上的脏物，要站在正法基点上彻底清除这些东西，把这些强加的因素彻底解体。转变观念后，我明显有分开的感觉，把各种人心表现跟自己分开，那些坏东西与我无关，不是我的，我没有这些肮脏思想，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我的使命就是清除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虫子细菌， 清除自己思想里色欲、争斗、怨恨、妒忌、自我，站在正法基点上通通清除，灭尽这些败物，有种势如破竹的感觉。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中说，大法弟子正法，历史上从没有过先例，我们是正法修炼，不是个人修炼，不要把自己圈在个人修炼小圈子里，那样是修不出来的，也是不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标准的。720前，师父就把我们推到最高位置，虽然我们在表现上还有人心，但那是让我们能在人间救人，在做好三件事中建立更大威德。但这些人心是假我，不是真我，站在正法基点上看，是一层窗纸，发正念一捅就破。如果站在个人修炼角度上看，就是旧势力毁人的迷障，让你跟头把式永远出不来。我们是具备新宇宙神的能力的大法徒，师父把能力已经给了我们，我们要充分发挥佛法神通的威力，每天发正念时基点要正，要站在正法基点上，清除天体中最后的垃圾，清除对自己思想中所有不好的思想、观念、执着、人心等，对这些因素正法归正，清除灭尽。什么人心能挡住站在正法基点上清除的威力？现层次一点体会，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争斗心和强势的背后，作者大法弟子。多次听到有同修谈到苦恼于自己的争斗心以及强势性格多年去不掉，再次分享一些个人修炼体会。我是从小争斗心非常强的，而且能说善辩，和别人争执时能把别人讲得说不出话来。因此我虽然98年就得法了，但是和不修炼的先生多年都是大吵小吵不断，管孩子发火的现象也多年如此，和同修们也时不时会有争执现象，自己虽然知道这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也很苦恼，但在这方面基本没有明显进步。在过去的2年间，这方面终于得到了根本的提升，现在和先生一点不争吵了，他脾气不是特别好，有时候说话态度语气不好的时候，我也一点不往心里去，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和同修们也完全不会争执了。现在回头来总结一下，我体会到过去我去争斗心迟迟去不掉，其实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时候总觉得自己的问题是脾气不好、性子急躁、涵养不够、爱生气、发火等等，但其实现在觉得那些都是表面而不是根本，像是一棵树的枝叶而不是根。那么什么才是根呢？目前我理解到争斗心的根源其实就是缺乏了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做人的根本，谦卑、恭敬、尊重等等，因此把自己看高了，把别人看低了，所以会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对而别人错，从而与人争斗。其实这背后是一颗骄傲自大的心。记得基督教认为骄傲是第一罪，我感觉很有道理。个人觉得当人一骄傲时，其实心性就几乎一落到底了。举个具体例子，比如就说和同修沟通吧，我过去经常不同意对方的看法，觉得对方这里那里说错了，对这个问题缺乏经验，对那个问题缺乏常识，这里不了解，那里有误解等等，所以就看到问题多多，然后就努力去给对方指出问题。当对方坚持自己的看法时，自己还气得够呛。后来发现了，当我阅读同修的邮件时，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带着一颗谦卑、诚恳、信任、恭敬的心，首先心里诚心感谢同修分享的任何方面的经验，感谢同修花费的时间， 那么读到的内容与我带着一颗自以为是的心所读到的内容会有天壤之别。当我带着谦卑恭敬的心去读时，就会看到同修所讲的道理，就会有所启发和收获。当我带着自以为是的心去读时，就会反驳和否定对方讲的，看不上对方的认识。当认识到并且归正了我的心态之后，感觉看人看事真有天壤之别了，内心很感慨。记得一个俗话，大意是一个无论多么聪明或多么能干的人，一旦开始骄傲，其实就变得愚蠢了。对此很赞同，想起一句古话，水往低处流，中国传统文化也将水比喻成智慧。个人理解，这是不是也象征着智慧会流向谦卑的人那里呢？所以处在高处骄傲自大，也就得不到智慧水，因此就变得愚蠢了。我也观察到一位苦恼于自己的强势性格无法归正的同修，多年以后还是苦恼于此。我注意到这位同修其实能力很强，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可以一人对数十人演讲似的讲真相，发挥了别人无法达到的好效果，在组织协调等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也注意到，这位同修的强势性格背后其实是有一颗看不起人的心，因此也缺乏传统文化里的谦卑恭敬，所以讲话会带出自以为是的心态，看人有种势利的眼光，会有看得起一些人看不起一些人等等人心。所以我感觉要是真的想要去掉强势性格，就得从内心深处归正自己，诚恳谦卑，以谦卑恭敬的心，没有分别心的诚心对待所有的人。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浅谈大法弟子不受旧宇宙里的制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宇。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其实神呐，它也有不同神的极限。过去的神，他们的移动也是在他们范围之内，极限是与地上的石头的对应造成的，他们脱离不了，也带不走这个宇宙表面星球上的石头。失去了那对应的石头，它就像失去了根一样，失去了生命的保证，那就会解体毁掉。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跟你们讲过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从师父的法中体悟到，旧宇宙有着不完善的因素，旧宇宙为思为我的特性抑制了不同层次神的能力，导致不同层次神的智慧受到旧宇宙里的限制。天体宇宙空间是有局限的，层层天体宇宙中的生命都在旧宇宙这个不完善的制约中。师父讲，为什么这样呢？其实那就是神的对应，它就是神的最低部分。过去的神和表面星球有一种对应关系，他们都有一个生命的循环体系，神保证着石头的不坏，而石头的存在又保证着神的生命。石头一旦坏掉了，那神体就解体了，有的神就掉下来了，是这样一种关系，实质是更高神控制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开示弟子在师父的法中体悟到，过去神的存在方式是需要地上的物质对应的，宇宙体系是贯通的，如果神对应低层的物质不纯了，那么这个体系中层层的生命都在不同程度的会发生变异，物质又是循环的，这样随着低层物质的纯净度越来越低， 对应的高层生命也就越来越偏离宇宙的特性。当宇宙天体出现越来越大的偏差时，由于旧宇宙不完善因素的存在，使得不同天体内的神都无能为力，这是旧宇宙的智慧局限所致，也是旧宇宙特性成住坏灭的体现。师父正法圆融了过去旧宇宙的欠缺，师父告诉弟子修炼的法宝向内找。我体悟到师父是告诉了我们宇宙圆融不破的天机，告诉弟子解体旧宇宙的变异因素的法宝，因为旧宇宙的为私为我的特征，导致旧宇宙的生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的第一念不是为他的，而是为私的，所以不能圆融归正自己的欠缺。自我的变异因素觉得自己是完美的，旧宇宙的运转机制也达不到自动修补。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助师正法、助师救人当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不同形式的问题，就有旧势力干扰的因素。这种干扰的出现是旧势力强加的，是不能承认的。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来检验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程度。大法弟子在大法中熔炼，无论是在修好自己的方面，还是在助师救人上，都会有方方面面不同方式三界内旧宇宙里的阻挡。这种阻挡是对师父正法的干扰，也是对大法弟子助师救人的阻碍，更是旧宇宙变异的观念促使他们为了维护旧宇宙出现的变异因素不被解体。在跟随师父得法修炼、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历程中，大法弟子正念不足时，就会被三界旧宇宙的理干扰着。三界的生命是存在生老病死的，这是指三界没有修炼得法的生命。可是旧宇宙的变异生命，为了维护旧宇宙的理，就在钻大法弟子没在法上的空子。师父在道法中讲，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道法》。师父还讲，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道法》。我在师父的法中体悟到，大法弟子的修炼引申的含义太大太大了，背后肩负的使命也许是我们在现有的层次中都想象不到的神圣重大。师父的法点悟了弟子，大法弟子的修炼是要不断的脱离三界的束缚，在助师救人中不断的解开三界物质牵制的缆绳，也就是不断的放下人的观念。当你放下人心的时候，你就会有正念，你就具备神所有的能力。同时在你不断的修炼提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人心越来越少了。在师父的加持下，你的正念会越来越强，同化法的因素越来越微观，低层干扰的因素越来越少，因为你摆脱了低层旧宇宙里的制约，你的思想状态是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生命。师父告诫弟子，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师父讲的法是不变不动的，是宇宙万事万物遵循的准则。大法弟子修炼是给未来的人留下一个参照，不仅仅是个人圆满，是在开创人成神之路。 所以三界的旧宇宙的变异物质就是我们要修掉、要解体的、要否定的因素。大法弟子是法造就的生命，大法弟子的一切是由师父安排的，大法弟子在助师救人中成就的一切都来自师父的慈悲呵护，都是师父给予的，是师父珍惜我们，把迷路的孩子送回了家。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一点现阶段修炼的点滴体会，意在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第两次整体配合，作者中国大陆平静。时间过得真快，记不得是哪年了。当时听说我市的一家部队医院也参与了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协调同修就通知我们到这家医院周围附近去近距离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解体另外空间操控医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邪魔烂鬼，停止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曝光这家医院的邪恶行为。发了几次正念，最后一次协调同修为我们准备了不干胶真相资料，我们早早就来到了这家医院的门口，先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后，协调同修把不干胶发给我们，定好了时间，我们就陆续走进医院，把不干胶贴满了整个医院的楼上、楼下、走廊、小卖铺、凳子上、挂号处、取药处后，我们迅速离开，把带去的真相资料发在了附近居民楼的住户家门上，曝光这家医院的邪恶。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我们顺利完成了一次整体配合。再一次是去监狱，当时我市的监狱关押了几名被判刑的同修，有外市的、本市的，协调同修通知我们整体配合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我们先去发正念，清理监狱空间场，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邪魔烂鬼。协调同修先到监狱住宅区查看好了有多少栋楼、多少门洞，每个楼有多少层，有几个住户，发了几次正念，最后一次协调同修为我们准备了不干胶真相资料。我们先发了一个多小时正念后，求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把上锁的门全部打开，排除一切干扰。时间一到，我们快速进入自己负责的门洞，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各家，我们迅速离开，在师父的保护下，又一次完成了整体配合。两次整体配合中能这么顺利，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把学法放在第一位，都有自己的学法小组，都在走师父安排的路。通过这次整体配合，使我去掉了一些怕心、私心、安逸心，看到了协调同修放下自我，为整体着想，为所有同修能跟上正法进程做出了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协调同修，你们辛苦了，整体配合真好，谢谢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
学好法，用正念分清真我、假我、心生。近期修炼中的感悟，一个修炼人随心所欲、自以为是的做人处事，根本算不上什么修炼。遇事先想别人，先考虑别人，一切为了别人，这才是一个修炼人真我所为。阻碍一个修炼人精进的最大障碍就是私、假我。这个假我它表现为求、恨、舒适等等方面， 它时时刻刻都在阻碍修炼人精进。最近由于人心执着大暴露，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肉体迫害很严重，半月的时间内体重减轻8-9斤，不能正常吃饭做好三件事，正念也发不了，练功也不能一步到位，学法也不能入心，基本上退到了常人的状态上来了。因为正念发不好，清理不好自己的空间场，大脑被一个个假我控制着。本来正念很强的我，平时说话非常注意负面思维的东西，都不承认是真我所为。可当自己正念不足时，负面思维占据着大脑，让自己一思一念都不在法上，说出来的话都是假我所说出来的。譬如因为多日不能正常吃饭，体重的下降，其实这都是假象，自己把假象当真相，错误地认为自己没有劲，不能练1小时的抱轮，只能练其他4套功法。因为不能吃饭，也就认为没有劲是正常的，没有用练功人来衡量看待这一切，所以导致其他关都闯过去了，可就是感到悔身没劲，不能正常做好3件事。师父看我不悟，就用常人的嘴点化我。今天丈夫说，练功人也和常人一样，需要慢慢恢复体力。听后我马上警觉了，我们练功人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呢？不能慢慢恢复，我必须突破常人，按练功人的要求，不能慢慢恢复，我必须马上强壮起来。我求师父加持，我要马上恢复体力，恢复正常学法，练功，发正念。当我发出这一强大正念后，我马上感到回身有力气了，谢谢慈悲的师父加持。其实当修炼人正念不强的时候，假我会马上蜂拥而上，将真我包围起来，让真我翻不出来，因为它本身就是求名、求利、显示、自以为是、要面子，人认为的好东西它都要，无限满足着私欲，它本身就是恨、抱怨、妒忌，看不上别人，听不进别人批评意见，他就想舒适、求情、色欲、安逸、虚荣，想被别人关心、被别人关注，追求美好生活，穿漂亮衣服，吃好吃的，这一个个假我就想在人世间生活得有滋味，不肯承认吃苦是好事，所以越出现磨难的时候，他表现得越强烈，越让真我不能起主导作用。其实一个个假我都是旧势力强加进来的，如果我们能有强大的正念，旧势力是加不进来的。分清真我假我，对于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正念啊，没有正念就分不清假我真我，就走不出旧势力的怪圈。今天写出来就是提醒有和我类似状态的同修，赶快分清旧势力强加的假象，彻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负面信息，用正念面对当前的假象，只要能分清真我假我，就能走出当前的磨难，就能闯过这巨关巨难，就会重新精进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写出近期的一点体会，提醒处在病业假象的同修赶快醒悟，分清真我假我，闯过这心性大关，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现世心招来的病业磨难，作者恩仆。自从得法，几乎每次病业关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正面闯过，但是就在2021年，我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大约经历4个多月。当时病业表现是坐那儿一起来忽悠一下，脑袋就迷糊了，眼睛也看不清了，同时右腹部剧痛，导致浑身无力，并伴随心脏异常跳动，整个内脏也难受，尤其吃完饭在消化的过程中， 我的胃里有灼烧的感觉，而且越来越严重，知道吐出去能好一点，但随后又出现胃痉挛便也假象。到了大便的时候，似乎牵扯到的神经都使我痛苦，甚至有一段时间便出来的是紫黑的等等。似乎一切是因消化系统神经紊乱而导致整个身体内循环失调。一开始是间接性的疼痛，后来就越来越严重，最后白天晚上不停的疼痛。由于持续的疼痛，加上学法静不下心来，虽然这过程中我一直不断的向内找，也找到很多执着心，而且一些同修也在帮着发正念，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表现是时好时坏，最后在同修家里出现心肌缺血严重病业假象。当时觉得自己挺不下去了，跟同修说，我不能死在这里连累同修，我必须回家跟家人说清楚，不能让家人对大法对同修误解，不能给大法带来更大的损失。也许这微弱的为他的一念，师父却从虎视眈眈的旧势力手里把我的命救了回来。当时同修和我丈夫通电话，他们决定把我送242医院急诊。同修打了车，司机同修把我背下楼，这时突然大雨滂沱。在车上，同修一直拽着我的手，并时不时地看看我的脉，似乎时刻有生命危险。到急诊，大夫问我哪儿疼，我说不出到底哪儿疼，给大夫气得大声呵斥我，不知道哪儿疼还看什么病，然后用仪器给我检查，说我心肌缺血，然后又说你胃可能有点毛病，顶多是浅表性胃炎，你没啥大病。后来他曾在不同的时间突然问我，你脑袋迷糊不迷糊，我都说不迷糊，然后给我打了一针，我没有住院，回家了。回到家里，我脑袋迷糊病业假象没了，但是其他病业假象依然很重。看到丈夫和孩子对我的担忧和无奈，以及其他亲人的不理解，加上病业时间的拖长，自己觉得很难一下闯过去。也为了不给大法带来有病不治这种负面影响和误解，我决定听丈夫的去住院。在准备去住院的时候，先去找家乡的大夫看看。他看到我就说不用去住院，让我去他介绍的一个私人诊所，说打几针就好了。丈夫一听很高兴，就领我去了。这个诊所是一对年轻夫妻开的，男的是大夫，他给我号脉，说我没大毛病，小毛病不少。给我打点滴时，我就在想，小毛病不少，这说明我在一些小的地方没有修自己，攒得太多了。回家学法向内找，发现平时在为人处事上，尤其对丈夫和妈妈，自己说话的方式以及处理问题的习惯很多是强制，几乎这方面没修过，真的汗颜。一连打了7针，大夫说我身体太虚弱，吸收不好，暂时停针。表面上是不那么疼了，但是练功时依然很疼，我就坚持学法否定它。停针后很快又开始疼了。大约过了一个月，丈夫发现我疼得在床上打滚，劝我去打针，我又去了。这回打了5针，大夫说没啥大问题，就是身体弱，让我吃营养药，给我拿了一些牛初乳和益修生让我吃，大约吃了20多次。在这期间我又打了4针，打针的时候大夫说你胃根本没有病，要有病你早完了。我知道这是师父通过他的嘴在点我。随着大量学法，我心里开始有底了，我决定不再吃营养药和打针了。这之后又经历了大约1个月，我依然每天经受那些折磨，几乎每天吐东西。无论怎样不再动念去医治，我要做合格的弟子。也许是前两天我拒绝了同修来和我交流，我当时说这些年不就是你们总找我交流，你们崇拜依赖我，而我自己又有很强的显示心，才使我出现这么重的病业状态吗？不需要交流了。撂了电话，立刻觉得心里特别敞亮。2天之后我又吐的时候， 最后涂了两口红色像朱砂一样的东西，从肠道一直到嗓子，他所经过的地方立刻肿了起来，有灼烧的感觉。我知道是师父把这不好的东西给推出来了。从那以后，虽然又吐了一段时间，但是越来越轻，最后完全消失。这次几乎惊动了我认识的所有同修，包括几个不认识的同修。在这过程中暴露出了太多的执着心，包括每个同修对我的态度和表现，让我看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找到在大法中求名求利，处处招摇的显示心力，甚至利用大法证实自我的心，妒忌心、怨恨心、报复心、怕吃苦的心、怕形神全灭的心等等。需补充的是，一，无论身体表面怎么虚弱，我却一直能坚持练功。有时第三、第四套功法练不了，可是第二套功法却能练下来，而且在头顶抱轮时，每次都能很轻松地抱下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二，毕业中曾经吐过一次黑水，数次大便是紫黑的。在听师父第八讲讲法时，一下想起自己在高中时曾经看过辟谷一类的气功书，也照着做过，已经忘了。没重视，这是不二法门。这回悟道之后，发正念清除曾经看过的所谓的气功书和内容，包括这方面的记忆都彻底清除，这种病业假象没了。三，我在病业中有一次实在承受不住，曾经跟师父说，让我死了吧。说完我就知道错了，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改。后来每次疼我就被师父的法，想起那一句就一直背，可能背一天，也可能背好几天，慢慢闯过来了。是大法救了我的命，是师父在磨难中将弟子救起。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是师父的给予，大法的造就。我珍惜自己，我感恩师父。时间正好过去一年了，我把这次病业关的经历写出来，感恩师父的救度。以上是我个人的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恩，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悟道做到疼痛消失。作者善行。我是一名80岁的女大法弟子，一名退休医生、副主任医师，从1997年1月12日得法修炼到现在，一直沐浴在师尊的佛光浩荡下前行，每天坚持学法修炼，并坚持出去向周围的百姓讲真相，劝三退救人。从2022年3月初感到两个腿的膝关节疼痛，每天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救人，腿的行动度受限，在家行动时两腿的行动也受到影响，数日后腿已经不能骑自行车。每天早晨练功一小时抱轮，腿都感到吃力，而且咬牙坚持。每天早晨出去讲真相，只有推着自行车为伴，或乘公交。我在想，修炼中为什么出现这种劫难，是邪恶的迫害。由于长期不悟，旧势力就制造事端，阻止我救度众生。修炼的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我反思自己20几年的修炼历程，我发现问题还真不少。三退顺利，救人多了就产生欢喜心，有不让人说的心、争斗心、妒忌心、分别心、显示心、正视自我的心和追求完美的心等等，这些心阻碍着自己前行，还不自知。我知道我必须尽快用大法归正自己，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多学法、学好法，实现誓约，多救人，不要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选自红银三，别让我为你遗憾。数日后效果不明显，我又采取善解的办法， 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有时候采取另外一种做法，效果也很好，不一定是极端的处理方式。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我为自己在漫长的轮回转生中，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损害的生命及做的错事忏悔，对所有受我伤害的生命真诚的认罪，希望这些生命所承受的痛苦能够化作永远的幸福而了息，希望师父成全我的心愿。请你们同化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我未来的世界里去当众生吧，那里无限美好。可是善解的办法没有得到期望的效果。有一天，一个老年同修告诉我，腿疼，你怎么不穿上秋裤啊，或者套上裤腿，把秋裤的腿剪下来，上头安上松紧带。在他的帮助下，我就穿上了秋裤了，腿疼稍好了些，但那时候是接近夏天，每天气温在22度到35摄氏度之间，实感闷热。6月19日下午讲真相回家，门前有三个姐妹在乘凉，我和他们待一会儿，我提及此事，一个妹妹说现在岁数大了，腿疼都得穿着秋裤，她撩起裤腿让我看她穿着的秋裤。回家后我突然悟到，我错了，他们是常人这样做，你也这样做，你也把自己当常人了吗？师父早已把所有的大法弟子从地狱中除名了，我们已经不属于三界的人了。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既然已经碰到大法了，还管他干啥，放下心来，现在不是有一口气，有一个正念在吗？就在大法中修。比如说你真的保不住了其他部分，最起码正念的这一部分你能保得住吧。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当时我就脱掉了秋裤，不再想他了。第二天6月20日两腿膝盖不疼了，一切恢复正常，又可以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每天早晨练功一小时抱轮，感觉很轻松了。
珍惜矛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一位熟悉的同修，他平时性格文雅，做事比较谨慎，始终精进在大法修炼的三件事上。在修炼的一些事情上，我们互相尊重，配合的比较融洽。有一天他来找我，简单的说了几句见面话以后，不知怎么说着说着情绪就变了，语气也不祥和了，言辞比较尖刻，声音提到高八度，冲着我就发起火来，说的内容在这里就省略了。我趁他停顿的机会插言说，像你这样不把我们地区搞乱了吗？我想继续解释一下，一句话未说完，就如同火上浇油一般，炮火猛攻，我心里有点波动，心想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和你自己的身份也不相符啊。用法默默地衡量着对方，同时我只有默默地听着，等他把子弹消耗完毕再说吧。被炮火攻击另一面的我，牢牢地守护着心性这块阵地，同时同步地开始向内找。虽然他提到的事情不全是那么回事，可都是沾边沾沿，都有我的责任。我查到了不修口和自大的心，狡猾的心。此时一个声音说， 你总帮别人闯关，今天该看你自己的了。我心里回应，修，修自己。意念一出，一股能量从身后包围过来，我的心彻底平静下来，对方同修也平静了。我说，你今天给我指出的，有我就修正它，没有就借鉴。今天的事影响不了我们今后的配合。一是我年纪比你大，从理上说是你的长辈，从修炼角度上论，修得比你时间长。他也意识到了，我今天怎么这个样子，也觉得自己状态不可思议。他歉意地说了声对不起，就缓缓地招手告别，走向回家的路上。他走后，我还庆幸自己守住了心性。我继续分析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又想到了，他说我狡猾一词，就顺满摸瓜。我对同修没有狡猾之意，但是在对迫害我的对方警察上有，真是如此。在他们面前，没有做到堂堂正正的，无畏无惧地讲真相，恐怕激怒他们，遭受他们的迫害，谎话连连，最后也没脱了迫害。这是我严重而致命的遗漏，以前也意识过此问题，但是没有实在的去修它。不是今天同修的棒喝，我仍然浑噩不醒啊。大法对无理哪能收下这样在大是大非面前、正义面前不敢说真话的懦夫，哪还有脸面上天国世界去见佛道神，更何况见师父。话再说回来，师父看我有修炼的心在，并且帮助我消去我自己无法承受的业债。其实师父早就帮我了，不想丢下一个弟子，就派一位同修来了。师父的慈悲挽救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丑陋之心，不然的话还自认为不错呢。同修真的为帮助我而来。师父说，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转法轮。此时，我对责备同修说的那句话感到脸红，无地自容。当时对不起的那句话是我应该说的，我现在补上吧。对不起了，我的同修，您为我受苦了。我要勇猛直追，真修实修，努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再谈遍地开花，作者袁明。自从去年本地区协调人和技术同修被绑架后，众多与其联系的同修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一下子使本地区的正实法项目陷入停滞，很多同修连明慧周刊都得不到了。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能恢复过来，继续正常运行，直到师尊新书发表后，才了解到很多同修请不到新书，有的甚至在家里抄写红泥六。陆陆续续的和同修接触中，我也大致了解了同修们被迫害的一些细节，在帮助同修们组建新的家庭资料点的过程中，也了解到一些同修的现实状况，有感而发，谈一点自己的认识。被迫害严重的那几位同修，一直承担着很多正实法的工作，甚至组织技术同修一起合作，共同给很多家庭资料点的学员维修打印机。在其中一位技术同修被迫害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警醒，而是继续这样运作下去，直到全部被迫害。 饲料点遍地开花，这是在实践中被证实最有效最安全的运作方式。那么既然本地很多同修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还要集中让几位技术同修给统一修理打印机呢？这本身的安全隐患不是很明显吗？有的同修很注意手机安全，去同修家从来不拿手机，可是很多同修老去一位同修家也是不合适的，拿不拿手机安全隐患都很大，这说明我们一直没有走出一条真正遍地开花的路来。迫害发生后直到现在也很少有人敢做资料，说明很多同修做证实法的事是有条件的，是把有能力的同修当拐棍拄着才走了这么多年，而不是独立运作。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都曾是天上的王，我们要想把自己这条路走出来，为什么不能自己上明慧网，自己去商店购买打印机，出了问题直接找商家维修呢？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实践中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我在帮其他同修组建资料点时也是这个原则。我和一位技术同修交流这个问题时，我劝他不要给同修维修打印机，让他们直接拿到商店里维修好了。现实的情况是，一台打印机只要正常使用，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根本不需要让技术同修跑来跑去的。那么为什么技术同修的工作量那么大呢？第一，是因为找他们维修机器的学员太多。第二，打印机太旧了，有的已经用了七八年了，舍不得扔。技术同修妙手回春，能继续让打印机运作一两个月，然后再出问题，再修理。我以前曾经走过这样的弯路，让同修维修，后来感觉不合适，就把那台同修给的佳能打印机搬到商店里。专业人员说这个机器太老了，没有维修价值，而且换个零件得好几百元，换上之后说不定其他方面又出问题了。后来我把那个打印机淘汰了，后来我自己去商店里买，用个一年两年的不太好使了，我就换新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没有人会问你用打印机干什么，因为现在打印机很普遍，家里有学生的都需要经常打印东西，所以你即使是一位老年人，你孙子上高中要高考，你给他打印资料也说得过去。本地还有一位同修，在家里把师尊新发表的书打印了一箱子，可是自己却不会做封面，就一直在那儿存着，而且他家里也有做书的机器，坏了，却不知道上哪儿去修。我和他接触后才了解到，原来以前和他联系的技术同修被迫害了。那位同修以前是分工合作的方式，让他打印书的内容，让别的同修做封面，做书的机器也是同修买，不用他操心，这样运作了很多年。技术同修一出事，他只能做半成品。我于是找会做书的同修教了他怎么做，怎么购买新机器，让他自己学着弄。我想如果大家都自己做自己的，每个人只负责几个同修的资料，或者只负责自己家庭的资料，那样不是最安全，同时又不容易影响到其他同修的吗？事实上本地区有一直这样运作的同修，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年，细水长流，救了很多人，也不和别的学员接触。实践证明，在大陆这样运作效果最好也最安全。谢谢所有的同修和时。
修去自我，圆融整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集体学法，整体提高，是师尊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对于融入集体学法环境的同修们来说，比学比修，相互促进，相互帮助，还是很大的。其中一些实修扎实的老弟子，在各学法小组中确实起到了带动作用，这是主流。但是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 被崇拜的榜样，即所谓修得好的，带动一帮学员在那里搞小圈子，甚至乱法。这些年来，有些地方有少数学员天目开得比较好，或者是某些方面，比如口才、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比较突出，因为是少数，往往就被周围一些学员推崇。当然，那些真正修得好的同修往往都很谦卑，知道怎么把握，但其中也有少数人没把握好，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比别人都强，慢慢的就带动那些追捧的人形成小圈子，甚至起着一些负面作用。这些人往往执着于自己天目看到的，执着于自己认识的理，执着于自己的口才等等，在学员中表现着强烈的自我，加上一些人的追捧，就真的觉得自己在所有人之上了，飘飘然了。我看到有坚持自我不放，起着不好作用的学员，如本地区有个人，自视修得很高，比谁都高，带动一帮人搞小圈子，甚至不断地到周边地区拉人进他的小圈子，标新立异，另搞一套。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按他的指令发正念，经常另搞一套，说是那样做就能推动正法进程，还说要帮助他的追随者什么时间开工开悟。后来有同修在明慧网发表交流文章，指出他在乱法，他不但不悟，不向内找，现在都发展到攻击明慧网，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笔者有一段时间也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谈的一些认识别的同修很喜欢听，很享受那种被别的同修认同和称赞的感受，不知不觉地认为自己在那个整体中应该最突出，自己比别人要强，将自己凌驾于整体之上。在一些认识上有分歧时，忘记了向内找，不知不觉中自己的一些认识就成为了权威，其实这颠倒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长此发展下去会很可怕。这种坚持自我不放而不向内找的状态，夹杂着显示心和欢喜心，会让修者慢慢走向可怕的境地，甚至自心生魔或邪物，从而前功尽弃。笔者认为，在向内找时，永远是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在个人与整体之间，对的是整体，错的是我。现在想起来，那其实是一种执着自我的表现，执着自我认识的表现，仍然是一种思，那不是无私无我的状态。后来在一次大的教训中，笔者发现了这种自我，决定放下这种自我。随着自我的放淡，那种心境的提高真是另一番景象。笔者了解到，那些真正修得很扎实的同修往往非常谦卑，即使在整体环境中，即使被一些学员崇拜，也不会起那种高高在上的心。他们往往把自己视为法中的一个粒子，自己只是整体中的一员，哪怕整体有漏，也是在默默地圆融着整体，配合着整体。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浅悟，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福泽家庭社会，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李真。我是1997年5月喜得大法的。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修大法改变自己， 修大法改变了我的牛脾气，修大法一身的病都好了，修大法遇事找自己，修大法替别人着想，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一切，把自己的私心和不好的行为都去掉，真的好开心。媳妇儿的蛋糕上面写着全世界最好的妈妈。2020年9月我儿子结婚了，媳妇儿从小就信佛，我们经常说善恶有报的故事，她都相信。儿子是一个很正直的孩子，表里如一，脾气有些急，但是很相信大法。两个人结婚后经常闹矛盾，过年的时候媳妇儿给我打电话说过年不回家了，我说那怎么行，有事儿回来过了年再说，你不回来你爸不乐意了。他就说你儿子同意了，还说你儿子怎么怎么不好，也没有工作，脾气还急，做事儿不为家人考虑，等有了孩子可怎么办。我说你先回家过年，过了年咱有事儿再商量。媳妇说好吧。我回家问儿子怎么回事，儿子说你和他说法轮功的事情，他嘴上说好，其实根本就不相信。儿子说共产党不好，干了多少坏事，给老百姓洗脑，正的说成邪的，邪的说成好的，坏事做的太多了。媳妇说我知道共产党不好，可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过我们的日子，毕竟是共产党执政，你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儿子说今天共产党迫害我你不管，明天共产党迫害你我不管，所以共产党才这么嚣张，因为人人都保护自己，国家不就完了。还有他知道你因练法轮功坐了5年监狱，他特别害怕。我和儿子说你不能太着急，因媳妇从小没有父母，从小吃了很多苦，他保护自己的心特别强，怕受到伤害。我们可以慢慢的跟他说，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法轮大法是好的，不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我们不看他的缺点，就看他的优点，有事儿替他着想，在我心里就当是自己的姑娘，慢慢的就会感化他的，不能因为这事儿老跟他吵架。你把他接回来，好好和他沟通，一切都会好的。结果两人晚上高高兴兴的回来了。过了年后，媳妇跟我说，妈，我来咱家已经5个多月了，我没看见你发过火，遇到了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我和你儿子的感情是建立在你的基础上的，爸爸和你儿子闹矛盾，你用善心去劝他们，一会儿他们就好了。这个家要没有你，早就4分5裂了。从这一点上看，法轮功就是好的，以后我也要跟你学，我们俩再也不吵架了。我说这都是师父教我的，做事替别人着想，做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我过生日，媳妇给我买了个蛋糕，上面写着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过了正月15，两人都找到了如意的工作，一家人很开心。同事，我现在叫老伴儿也念九字吉言。我是上班族，同事之间关系很好，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给他们真相小册子看。有个同事腿疼，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我说，你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就会好的。他就开始念，不知不觉的腿就好了。他经常感冒，现在也不感冒了。有一次他从屋上掉下来，爬起来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几天就好了。他高兴地和我说，嫂子你看看，我一粒药也没吃，瘸了几天就好了，啥事没有。我现在叫老伴儿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腿疼胃疼。他还打电话把亲戚也散退了。师父讲， 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修炼20多年了，每个大法弟子走过来的路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师父的慈悲，师父对弟子和相信大法的人的关怀，不是用几个故事就能表达明白的。
老年弟子谢师恩，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淑兰。尊敬的师父您好，我是9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1997年在大儿媳的介绍下，我修炼了法轮功。由于中共迫害，加上我没有文化，在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就放弃了修炼。但大儿媳一直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直到2007年我的腿生病，才又重新的走回修炼。在2007年，我的左腿开始疼痛的无法走路，不能够正常的生活，我拄上了拐杖。女儿和老儿媳带我去医院检查照片子，大夫说我左腿膝盖骨质增生，拿了好多药吃了也不管用。侄子从外地给配的膏药贴了很多也不管用，时间长了就站不稳。大儿媳和孙子就劝我练功，我就又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刚开始练功时间长了站不住，我就坐在床边歇会儿，然后再站起来继续练，腿肿得很粗，当时双盘也盘不上，单盘都很费劲。我就坚持的每天练功，每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腿在修炼中慢慢的康复了，拐杖也扔了，从此以后无病一身轻。那时我75岁，直到现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没吃过一粒药。我现在90岁，身体非常的硬朗，洗衣服、做饭、哄孙子这些事我都能干，有时还下地干点农活。不修炼的老儿媳都没有我身体好，这么多年我都是每天夜里发完12点的正念才睡觉，5套功法从不落下。我不识字，念不了书，就多听师父的讲法，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对照自己。但有时学法的状态不好，也有过不去的心性关。我和老儿媳孙子们一起生活，在生活中出现一些磕碰。一次儿媳当着孙子媳妇的面说我很难听的话，我不爱听了，没守住心性，心想我什么都能做，还平白无故的受你这气。我决定自己单独生活，我让孙子给买来煤气灶等生活用品。刚单独生活没有几天就开始腰疼，走路困难都得扶着墙，手也没劲了，暖壶都拿不动了，将近1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一起学完法以后，孙子说我让我找找自己的执着心，有的信心观没有提高上来。我就开始找自己，我先发正念，清除邪恶对我肉身的迫害。我的身体一切都为了正法修炼，其他的安排都不承认。我找到了我的爱面子心、争斗心、委屈心、不让人说的心等，是这些心被旧势力钻空子。认识到了这是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我没过去造成了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我赶紧在法上归正自己，去掉那些执着，请师父加持我，心里谢谢师父的安排，同时也谢谢老儿媳，没有他我上哪去提高心性啊。我们又在一起生活了，我和儿媳一起做饭做菜，自己的心转变了，儿媳妇对我的态度就变了，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满面红光，脸上皱纹很少，别人看着我不像90岁的人。我在大法的修炼中受益，师父给我的太多了，我无法回报。我要多学法， 按照师父的要求修炼自己，提高心性，等着师父回国，跟师父回家。
救人积阴德，上天赐福报。作者刘晓。明代了凡四训中说，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阳善降世命。就是说，我们做了好事而有意让他人知晓称赞，这种行善是阳善，做了好事而别人不知道，不图任何回报，是为阴德。有阴德的人，上天会赐予福报，而行阳善的会享人间的好处。古往今来，行阴德得福报的故事很多。幕僚劝刺史赈济灾民，得双生子。明代有个叫夏云珍的人，在山东济宁刺史府做幕僚。刺史年已50，但没有儿子。夏云珍则50出头，但仅有一个患血疾的儿子。他每每与刺史聊天，都会叹道：我父子相依为命，但儿子患有血疾，恐怕不能长命。刺史也叹道：我目前还没有儿子，不过妾室已经怀孕，医生说人是个女儿，我该怎么办呢？没过多久，当地出现旱灾，并引起了饥荒。夏云珍劝刺史设法补救，两人殚精竭虑，忙于赈灾之事，革除弊病，让饥民得到实惠，如此救活了无数人。过了3个多月，刺史的妾室居然生了双胞胎男婴。刺史高兴地对夏云珍说：我知道这是救荒的报应，人说功劳应该由官员和幕僚平分，先生的福报在哪里呢？夏云珍说：我儿子的血疾已经好久没有犯了，这难道不是福报吗？刺史觉得这还算不得福报的彰显，就自作主张送给夏云珍一个婢女做妾室。过了一年，夏的妾室也生了双胞胎男婴。徐家祖先救人积阴德，后世三兄弟连中状元。徐立斋是清朝顺治己亥年的状元，他的2个弟弟建安、元和分别中了庚戌年、癸丑年的状元，同胞三兄弟皆中状元，古代没有过的。据说徐立斋刚中状元不久，当地就有一个传闻，说有人到城隍庙烧香，宿于庙中，半夜看见城隍威严生坐，把他叫到面前，对他说：你知道徐立斋中状元的原因吗？徐氏家族世代没发生邪淫的事，有积阴德，感动上天，这回中状元才是好报的一个开始。功名之事虽然奥妙难测，而因果报应却是很明显的。世上那些迷恋于万恶之首的人，可以醒悟了吧。城隍说完，举鸣锣开道走了。那人记下城隍的话后，广为传播。那么，徐家祖先积了什么阴德呢？徐立斋的五世祖某公是虞山严纳严文进公的记事，官职负责撰写章表文檄。有一年三吴一带发大水，徐公草拟了一份上书，请求朝廷赈济。文进公有些犹豫，便找了一个擅长占卜的人占卜，结果是吉。因此文进公上书请朝廷赈灾。 朝廷发赈灾款，救活了数百万人，而这正是徐家后世子孙接连登科的福报的原因。诸如包起重榜，只因捎信就30余家。清朝顺治辛卯年，钱塘包起会试高中，当主考官看到他虽然已年过40，但身长不足3尺，小手小脚小身躯，只有脑袋特别大，看起来像个稚子，就是今天人们说的侏儒。便问身边的人，他其貌不扬，如何会修有这样的福分？有知情者告诉主考官，这是上天给他的福报。清兵攻破绍兴时，有人诬陷当地30多家有声望的大户叛逆，还写了一封信向贝勒爷告密。贝勒爷将信封好后，派人送至福军张存仁处，好抓捕这些人。当时包起是张福军的记事，密信偶然滑落到地上，包起打开后就用火将信烧了。当张福军问密信何在时，包起说已经用火烧了。张福军大惊，担心贝勒爷降罪，包起就自请到贝勒处请求处死。到了贝勒那里，包起说自己是小孩子不识字，误烧了文书，请求治罪。贝勒看他身材矮小，宛若孩童，就没有治罪，还将他放了。30余大户人家因此幸免，这正是包起所积的阴德啊。在当今社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有许许多多普通人因为善待了法轮功学员，积了阴德，从而得到了福报。比如明慧网2018年7月18日曾登载过一个警察善待保护大法弟子而躲过车祸的故事，类似的例子很多，称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天在注视着人的一丝一念，给善良的人福报，给作恶的人惩罚，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善恶有报。参考资料《公门果报录》。
僧人妙应的预言，作者德惠。北宋晚期有一位法名妙应的僧人，有神通可以预言未来，并因此而闻名于世。当时有位高官叫吴敏，字元忠。一天，僧人妙应突然前来拜访吴敏，并对他说出3个惊人的预言。第一，天下将乱，乱世中你会成为宰相。第二，我现在要到南方去了，未来我会与您相见于岭南。第三，我圆寂之后，您的寿命也不长了。说完这些话，他不再多解释，转身就告辞走了。不久，金兵南下，国政混乱，宋徽宗决定把皇位禅让给宋钦宗，传位诏书就是吴敏起草的。因此宋钦宗很重视吴敏，将他提拔为知枢密院事，兼任少宰，少宰就是副宰相。枢密院是宋朝的军事指挥机构，知枢密院事是枢密院主要长官，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吴敏一时间权倾朝野，可是不满一年，就因为与太宰正宰相不和而被贬至南方。因祸得福，他也由此远离了开封城，避开了北宋灭亡时的靖康之变。南宋高宗时期再次启用吴敏，让他担任广西湖南宣抚使。上任后某日，他在柳州（今广西柳州市）竟然偶遇僧人妙应，这使他想起了妙应当年的预言，非常感慨地说道，您当年的前2个预言都应验了，金兵南下的乱世里我成了宰相，转眼间又被贬至南方，现在又和您相见于岭南之地。他悟到妙应是位得道高僧，真有预见未来的神通， 对他极为热情的招待，两人还下了盘棋。第二天，吴敏就到妙应所在的寺院里去找他，不料寺里僧人告诉他，妙应昨天回来后就圆寂去世了。吴敏听后悟到此生自己的命也不长了，就做了后事安排。果然没几天，吴敏就突然去世了。人们知道妙应的第三个预言应验了，妙应死后，吴敏的寿命也不长了。僧人妙应的预言为什么这么准？因为他是修炼有成之人，修炼人修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神通，也就是超能力，可以看见未来。当前众多的修炼人为什么劝人退道？就是因为他们在修炼中已经从法理上明确知道，中共几十年害了太多人，中共罪业太多太大，不仅必然灭亡，而且会牵连其所有的党团成员。不少有神通的修炼人看到了未来中共灭亡时，甚至中共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其党团队成员成为殉葬品，在各种天灾人祸和大瘟疫中死亡的景象。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你退出中共了，你就不是他的成员了，那么他灭亡时的灾殃，也就是老天爷对他的总清算，自然就不会牵连到你了。所以这些修炼人才以大慈悲之心劝世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他们只是为了救人而已，根本上就与政治或任何人间权势无关。资料来源投侠录。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